今天继续成人主日学《男人的使命》第五讲。我们上一讲讲了男人，作为牧者来牧养自己的家庭，而诗篇23篇就是一个样板，神也亲自做了榜样。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是怎样的一个样式来呈现呢？那23篇就是我们应当去查考、去实践的。那第五讲我们要讲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咒诅和救赎。那这一讲需要分为两次去讲。正确的认识圣经的每一个观念，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来说，我们一旦掌握了圣经真理，我们就能够获得幸福。如果顺服的话，那就更加的蒙福。如果说把圣经当作成说明书，这样并不是很恰当，但也是可以的。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所有的细节都写在圣经当中。当你成为上帝的子民之后，如果不翻阅这本说明书的话，你不知道如何生活，你的生活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就缺乏幸福感。如果你不按说明书来使用一个电器，那这个电器会损坏。什么时候才会找说明书呢？不会用了，或者出现损坏了，自己搞不定了，你才会拿说明书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买一个电器或者买一个组装的家具到家里，一开始很骄傲，很骄傲的不得了，不用看说明书，扔了，和垃圾扔掉。结果装了半天，设置半天，没搞定，再到袋子里去找那个说明书去。准确的把握圣经真理，对生活不仅重要，也是生活蒙福的关键。经文告诉我们，顺服就蒙福。遵照这个说明书去生活，我们婚姻每个方面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那这一讲是关于婚姻，我们不得不说，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人，让人去修理和看守，就是耕耘或者守护，让男人成为耕耘者和保护者。这个男人要成为不同的角色。他要成为丈夫，成为孩子的父亲，他要成为男人的朋友，他要成为教会里的仆人。但是在所有的角色当中，有一个角色最独特，在那个领域当中最特别，就是男人成为婚姻当中的丈夫。而男性最终要在婚姻的里面体现男人应当有的那个样子。我想你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的丈夫只有在和你结婚之后才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成长。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所有的答案。婚姻是谁设立的？婚姻的本质，男人和女人的差异，这个婚姻是为什么而存在，都记载在第二章当中。你也听过进化论告诉我们，婚姻是人类的发明，是文明的结晶。以前是母系社会，又到父系社会，后来人不断摸索、不断探索，终于发现了婚姻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进化论他们对家庭和婚姻编排了一套他们的理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古老、最古老、最古老的时候，上帝已经设立婚姻，婚姻并没有进化的更完美，反而因罪变得更糟、更糟、更糟。因此，想了解婚姻的这个样貌，就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就回到创造的原理当中。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一边在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一边在教会里面寻找婚姻的榜样。其实，在教会中是很难寻找到完美的、完美的、理想的婚姻的榜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 不成熟当中，不完善当中，来向那个完善去出发的。因此我们在第二章要讨论上帝设立婚姻和婚姻男人和女人存在这种结构的不同，就是他们所担当的角色，他们所做的和性格的差异是有很多不同的。首先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常出现的词汇，就是上帝创造完之后总是说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字眼是反复的出现，上帝多次宣告好的好的非常好，对他的创造是非常满意的，满意的。唯有当上帝创造人之后，上帝才说甚好。这并不是说上帝的创造有缺陷，也不是说上帝受到物之间需要进行改进，这都不是，而是上帝有一些创造还没有彻底的完成，所以神前面说好的好的，后面说甚好。当把人创造之后，创造之后把人的这个存在，男人和女人的创造全部结束之后，上帝才说好的。你说第二章是不是比第一章晚？你仔细去看，第二章并不是比第一章晚，第二章是把第一章关于人创造的部分拿出来进行放大，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来记载讲述给我们。所以从时间上来看，我们好像是先有第一章后有第二章，其实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按时间去记载，它是按它的想法目的来记述第二章。所以第二章不是比第一章晚，当然从写作来看一定有先后，有早有晚，先写第一章后写第二章，但是从那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先有第一章的事件后有第二章，而是说第二章关于人的被造的细致的描述还有婚姻的现状是在第一章那个人的部分已经发生了，把它拿出来进行细致的记载，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的爱是非常独特的。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唯独把人的被造，把人的存在，人应当有的样式拿出来进行描述，因为神非常看重人的被造，看重人的婚姻和家庭，所以用一张篇幅来描述他要向我们讲述的内容。在创世纪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上帝造完亚当之后也赋予他权柄，或者赋予他使命，他就进行管理，他就对所有的受造物进行命名，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也有这样的知识和智慧。但是对所有的受造物进行命名之后，他发现有一点不足，就是他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相配的帮手。或者神也说过那人独居不好，这里都不是指上帝创造中有缺陷失误或者失败，而是说上帝的创造还没有完全的竣工。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上帝造了女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结婚对他来讲是不好的，这个不好不是说他不幸，而是说他不完整。这也不是说未婚的男性是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真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结婚，没有进入婚姻，这个男人本身是不完整的，是不好的，他的身体也好，情感精神每一个领域都是不好的。不过上帝很快就把这个不好，独居不好进行了解决，把这个不好转变成非常好，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或造了一个帮手。就意味着每一个男人初期被造的时候，他的设计是不完整的， 需要一个女人让这个男人来变得完整。上帝从来不认为男人独立存在是件好的事情，男人自己他也认为自己独立存在是件好的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与他一个相似的帮手，神也这样认为，所以神就为男人预备了一个配偶，当然这个配偶就是女性。今天很多人倡导说我们不要结婚，不结婚也挺好的，这种理论和风气肯定不是来自于圣经，是来自于人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一定是好的经验。有人可能婚姻不幸福很劳累，他就以经验得出一个结论说不结婚挺好的，一个人过也很好也很幸福。也可能是经济的问题带这种经验说不结婚也挺好，一个人自由自在，想玩就玩，想吃就吃，说走就走，对不对啊？这都是人的经验，但是上帝说不好啊，男人不进入婚姻就是不好，就是不完整。其实一个正常健康的男人他也认为不进入婚姻是不好的，他的不好不是一说没有成家有点丢颜面，而是说他感觉他不完整，他需要变得完整。很多男人他们用旅游来填充自己不结婚的孤单，或者他有很多好哥们儿一起天南海北啊，胡吃海喝啊，解决他的孤单和寂寞。今天很多人就养狗啊，养一条狗，认为养一条狗的话呢就解决了孤单，给狗一个身份叫儿子啊。当然这个女性也有男性也有认为这就够了啊，一人一狗一生一世啊，这就很不错了。上帝说不好啊，健康男人也说不好，如果没有一个女人在生命中出现，她就是不好，就是孤单，是孤立的，她需要变得完整。而上帝创造这个女人和男人一样承载上帝的形象，并且和男人一起仰望上帝，为上帝而活，在地上进行修理、看守、耕耘和保护。那个帮手，有的版本被翻译为助手或者帮手，都是可以的，就意味着在所有的角色当中，妻子是男人最好的伴侣。而上帝说亚当需要一个帮手，和亚当一起来维护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一个女人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男人的帮手或者助手，也是女人最荣耀的时刻。如果一个女人她不能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既没有荣耀神，她自己也不会变得幸福。因为女人参与到男人的生活当中，她们共建这个家庭，不仅仅是建造家庭，而是来维护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有一天还要参与到整个创造更大的领域当中来。因此来讲，一个男人应该找到妻子，应该找到妻子。没有女人的男人一定是不完整的。这里不是指一个随便的女人，而是说由他的妻子来完成。但有没有人不结婚他也完整呢？就是不进入婚也完，有这种可能性。保罗讲这叫独身的恩赐，独身的恩赐这个比较少啊，或者是少得可怜啊。他对婚姻也不是厌恶啊，他就想独身来服侍上帝，这种是可以的啊。但是保罗讲的独身的恩赐和今天很多人不结婚是两个概念啊，或者找不到对象也是两个概念。因此 一个男人必须结婚，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还有些男人拥有独身的恩赐。不过它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一个教导，一个男人进入婚姻才能够变得幸福，变得成熟，变得老练，变得为他人着想。但总而言之，一个男人独处一定不是件好的事情。因此一个男人他做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承担婚姻的责任，娶一个全职工作的女人，就是娶一个敬虔的女人，组建一个家庭啊，这个就是一个男人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 要看这个助手哈，这个助手呢肯定是一个合适的助手，但是虽然是合适的，但这个助手和男人是不同的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谁说经文上记载说他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没有看到一个和他一个相配的一个帮手或者一个助手？那我说既然是助手，和他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不是，这个助手是合适的但有所不同。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呀都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不是一模一样，他是不一样的。如果在一个拼图里面是有两片拼图的卡片拼成的，男人是这一片，女人是那一片，两个人凑齐能完成一副完整的拼图，而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相称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完成上帝为他们预设的那一个拼图的画面。神怎么创造女人呢？二章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她到那人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称她当成为女人，因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以前有个问题都很多人喜欢去询问，说亚当的肋骨两边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亚当是我们的始祖，那我们的肋骨应该是一样的，对吧？那你说亚当的肋骨和肋骨一样多吗？不是取了一根吗？有人说亚当可能少一根，这个没有解经依据，甚至没有科学依据。医学告诉我们肋骨是可再生的，亚当到底有多一根还少一根，是不是少一根不知道，应该和我们是一样的。但是肋骨是可再生性的，这个造女人是非常独特的，和造男人的方法有所不同。虽然那个人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神造女人的时候呢好像在进行一个特殊的工艺，让这个男人从身上取出他的其中一个小的部分，造出这个女人，来塑造这个女人和男人的相配又有所不同。我们谈到助手就会藐视助手，因为助手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人讲究独立自主，而且过度的强调我一个人能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认为不需要有助手的，助手是多余的。现在这种 AI 的进步，很多公司只有一个人，就是老板自己啊，所有的都用 AI 搞定。过度的强调独立和自主的文化的时候，就忽略助手的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助手是一件很高尚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圣经常常在描述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他能够帮助他的百姓胜过所有的艰难和困苦。而这里告诉我们，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帮助者不代表他不足，不代表他比男人低等，不代表他不如男人， 甚至有可能是超越男人。就意味着一个敬虔的女人成为了男人的妻子，她对男人的帮助是大的，可以让这个男人变得和从前不再一样。因为我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没什么变化，或者说我结婚之前是非常一个精致的男人，我结婚之后更邋遢了，应该这个妻子不够敬虔，没有做好一个帮助者。但是轻看助手是人类文化从来没有消失的一种的弊病。但你也发现，如果一个家里没有女人，这个家里是一团糟的。有的男人连照顾自己都是问题，所以你就知道男人女人是不可缺少的。后来加尔文就说，女性被赐予男性作为伴侣和助手，帮助他过上美好的生活。他又写道，婚姻将真正证明男性生活中是男性生活中最好的支持，就是婚姻可以让一个男人的生活更美好。弟兄们有没有感觉到？有人可能会说，哎呀，结婚还不如不结婚呢。有人说结完婚之后幸福的不得了，意味着没有找到说明书，或者没有去翻阅说明书。总之，女人是助手，是帮助者。如果她回应这个呼召，这个女人是得到荣耀的。今天有很多女权主义或者大男子主义，这些畸形的文化让人过度的解读男人，过度的解读女人，而不能回到圣经的文化当中来看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男人应该像牧者一样，而不是大男子主义。女人不应该变成女强人，她应该成为一个帮助者，让男人的婚姻整个家庭变得更美好。但是问题来了，虽然女人是男人的助手，是帮助者，也能够看到生活中发生很多的变化，从邋遢到非常的精致，从不会打理变得非常会打理，从不懂人情世故到变得懂人情世故。婚姻带来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也带来令人感到揪心的事情。什么叫揪心的事情？就是虽然女人是男人，就是帮助男人，但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所不同，他们是平等的，身体结构不同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性格、想法、他们的思路、考虑事情的这个方式都有所不同。好像他是我的帮手，我们共同做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男性永远搞不懂他的妻子。这个作者用一句话，他说，这是上帝的设计，在你的婚姻中漫长的几十年充满了魅力、趣味和挑战。他在说，你在婚姻里面总是发现你的妻子有你从来不认识的一面。他并不是说妻子不好，他是在讲男人和女人虽然地位相同，都有神的形象，可是他们的不同又是明显的。这种不同让婚姻充满了挑战和趣味，因此婚姻中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性格的磨合，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实这是一种互补，这种互补在当代文化当中视为一种弊病。我们要达成一致，没有任何的矛盾，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想什么你想什么，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互补是圣经让男人和女人 这种体现。可是现在这种差异性成了离婚的借口和元凶。所以因此你不能够去放大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比方说去购物去买东西，男人买东西可能几分钟买完，女人买东西可能买几个小时，对不对？男人谈问题是要解决问题，女人谈问题不仅解决问题还要解决情绪。你发现男人和女人去买东西，比如他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或者到一个地方去买东西，如果男人买东西发现那个东西不好，男人再也不去了。很多女人不是一定带着东西去，要维权，这叫差异性。吵架的时候男人不说了，女人一定把这个说话的这个艺术发挥到极致，必须要说。作者就说呀，上帝的设计就是如此，就是是合适的助手，但是呢它有不同，因为有这种不同，所以婚姻充满了挑战性。但是我们的文化认为只要我们两个做事方式不一样，说话不一样，性情不一样，他不用互补来理解，他们是用什么呢？三观不一样，我们就要选择用离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换一个会更好，换一个会更好的想法，成了今天很多人离婚正当合理的那个借口。既然男人需要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和男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性格、说话、思考方式很多都不同，那么如何让这一个婚姻持续的进行下去？作者就谈到说，上帝希望我们作为男人给予服务爱，向他给予服务和爱是一样的。上帝希望男人去学习像他一样爱人，男人以上帝之爱来爱女人。而在婚姻的学校里面，男人优先学会的是爱对方，爱与自己不同的助手。但是爱一个人容易吗？并不容易，因为爱不是为容易而设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很容易，那这就谈不上爱了，因为很容易的事情不需要付出和牺牲的，需要付出和牺牲的那个才能用爱去表达的。谈到爱，我们在爱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不太知道哪一种爱是好的，哪一种爱是糟糕的。在希腊文化里面谈到有四种爱，而且这四种爱大部分在圣经也引用过，特别在新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有什么爱？亲情就是血缘啊，友谊过命的哥们儿啊，无话不谈的闺蜜啊，有没有老板对员工的爱或者员工对老板的爱？这个是商业逻辑，这跟爱没关系哈。当然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某种程度来说他也有啊，有很多熟悉的爱。但在希腊文化里面他谈到有四种爱，这四种爱呢有便于我们去理解圣经说我们和自己的配偶，他们和自己的配偶是合适的，但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会带来张力，带来挑战，会带来很多的矛盾性。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谈到用爱来解决，因为天父如此待我们，我们像天父一样对待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助手、妻子。那么在希腊文里面，第一种是指一种无条件神圣的舍己的爱，这个在希腊文 读作为 agape， 神圣的爱。就这种爱呢，是最高级的，最高级的，是这个世界少有的，少，它不是一种冲动的，不是盲目的，不是交换的，是上帝对人的一种爱，啊，这是最高最高最高级的爱。第二种爱呢，是一种，亲情，或者一种深厚的一种的，友谊，比如兄弟友谊啊，然后一种的同伴友爱，或者好同学、好战友啊，这种爱。那这个爱呢，是第二种，啊，它的希腊语都是菲利亚，就是有很多爱是很珍贵的。比如你有战友、有同学，这些爱也很珍贵啊，这些爱也很珍惜，大家也聊得来。第三种爱呢，是一种亲情，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天伦之爱，我们这个都体验过。那第四种爱呢，是浪漫的、感官的、激情的爱。但这个感官的、激情、浪漫的，很奇怪，这个单词希腊单词。埃洛斯并没有在新约出现过一次，就在新约没有出现这个词。新约凡是讲到丈夫爱妻子，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爱都使用的是第一种这个爱，阿嘎培，就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神圣的、神圣的爱。保罗对丈夫说，要爱妻子，这个爱就用的阿嘎培。上帝给予我们的爱是神圣的、至高的、最高级的爱。我们爱自己的妻子，就是男人爱妻子的时候，也要用这种神圣的、最高级别的阿嘎培的爱，去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女人。因此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呢，他并不让我们总是感觉到良好，也感觉到有挑战和张力。因为上帝造的男人和女人在这个身体的这个一个身体结构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情感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层面当中，这样去造，让男和女人形成互补。可是这种互补的文化一旦缺失之后呢，成为一种对立，认为是毁掉婚姻的这种元凶，结果呢，人就不知道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而上帝说，如果你面对那个合适的、不同的妻子怎么办？应当去爱他，用我爱你们的爱去爱他。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赐下他的儿子作为救赎我们的那个代价和礼物。上帝也希望这个男人对他妻子的爱也应该是有代价的，是高昂的，是牺牲的。男人爱女人是不容易的，女人爱男人也不容易，而上帝也没打算让他变得容易。如果很容易的话，很容易的话，这就不叫爱了。因为有很多的婚姻，他们之间是没有爱的，没有什么牺牲，他们是一种达成一种契约，达成旧的婚姻，他们是没有爱、没有宽容、没有忍耐、没有盼望，啊，你不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啊，大家各自过各自的，大家呢有问题就说一声，没有问题大家就这样生活，这种契约式的婚姻。在今天是非常常见的，他没有爱，没有牺牲。如果爱是容易的，就体现不出爱的价值。上帝希望所有的男人作为丈夫的，要去爱和自己想法、思考、感受不一样的妻子，并做出一系列的牺牲。而且上帝透过整个救赎历史告诉我们他如何爱罪人，他也希望男人像他一样去爱女人。 所以上帝让婚姻中出现这种互补，是让神圣之爱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如果婚姻不存在这种互补，爱就没有价值。如果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从不会犯罪，我们跟上帝之间达成一种约定，上帝那个最大的爱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也同样的，如果你的婚姻中和妻子不是互补的，你就无法看到阿嘎培那个神圣的爱会在婚姻当中慢慢的流露，直到它彰显。神没有造的男人和女人一模一样，神也没有让女人和男人能够完全的能够马上理解和认同。神的设计就让男人和女人的思考感受有所不同，所以男人很难让妻子变成和你一样的，而女人也很难让男人让女人变成和自己一样。为什么？他们就是合适但不同。所以互补 并不是不好，而互补的结果是非常的协调。我们的身体的肢体和器官它都不尽相同，但是所有的器官搭配起来，你会看到一个有上帝形象的活人，看到孩子灵里灵气的，非常的秀气。但你把这些器官都拆开，他就不是一个活人，他是一个死人。因此来讲，互补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上帝独特的设计，让男人学会接纳自己的妻子，理解自己的妻子，用牺牲爱去爱自己的妻子，理解与自己思考不同、做事不同、行动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女人，然后建造这个完美的婚姻，让婚姻可以彰显上帝之爱。因此男人爱女人真的不容易，所以在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没有用亲情的爱，也没有用那种友谊之爱，也没有用激情的那种爱，而是用阿嘎培神圣之爱。这种爱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爱，里面包含了忍耐，包含了盼望，不轻易发怒。爱就是要牺牲，要付出的。所以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爱，认为爱是一种激情，激情消失了，爱就消失了。在娱乐圈里面，很多所谓搞艺术的，为什么经常包括顶级的音乐家婚姻完整的不多？为什么顶级的音乐家呀，包括贝多芬，知道吗？贝多芬贝多芬的是得了性病的。这是搞艺术的，他们常常充满激情。贝多芬经常认为别人爱他，就是自若多情，其实人家根本不爱他所以搞艺术的就充满激情更邪恶的是，他们透过这种在婚姻中有外遇，然后再离婚，再遇到激情，用激情来创作艺术这个都不是爱，都不是圣经所讲的爱。所以那个神圣之爱阿嘎培是高级的，里面不是那种激情的，不是那个简单的友谊和血缘之爱，是非常高级的。因此圣经说你们丈夫爱妻子要用神圣之爱。路易斯就写过一本书叫《四种爱》，就是解释爱和爱之间的不同，可能有一种的相同性，但那种神圣之爱阿嘎培绝对是人世间少有的。所以男人只有领受这种神圣之爱的时候，或体会这种神圣之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这种爱去爱自己的 妻子。保罗讲这句话是因为女人在整个历史中其实是不受尊重和爱戴。如果你回到保罗那个文化里面，女人是极其没有地位的。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还有周围那些野蛮人的文化，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女人就是一个物品啊，衣裳啊，没有价值。但是当保罗讲出爱妻子的时候，这个爱是那个文化里面从来不讲的，可能这种爱在今天的文化也是非常的稀缺的。那男人如何来对待上帝赐给他的女人？在第二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经文就写到，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男人和他妻子都是赤身肉体，都不以为羞耻。这个联合就是粘在一起，粘在一起，或者称之为说起来与基督联合，那个联合就只有焊在一起，焊在一起，粘在一起。而这种联合就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当人成为一体的时候，男人和女人都会撇弃他们原有生活的模式。上帝不是让亚当在伊甸里面沉于自己的喜好，比如钓鱼啊，对不对？今天很多人说嫁人不要嫁钓鱼男啊，离婚都是协议，都是在钓鱼的那个位置上签的啊。上帝不是让亚当沉溺于哪一个活动、哪一个爱好，而让他去修理、看守、去耕耘、去保护。上帝希望男人成熟成长，第一步就是要结婚，因为只有结婚才能够撇弃那个自私、自我为中心的作风。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与妻子联合，是一个男人健康成长的开始。上帝要透过这种婚姻的设计，让人学会顾念他人，为他人着想，给他人带来益处。这是上帝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学会去服侍对方，来展现男人的美德和力量。很多单身久的人无法进入婚姻，他认为结婚无法想象的事情，居然身边多了一个人，还要和他一起生活，一个人生活多潇洒，说走就走，对不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并不是，只有婚姻是男人最优先、最重要操练自己的那个场所，就是放下自己的爱好，放下自己的时间，拿出时间，拿出精力，拿出自己的情感来顾念对方。只有这样的男人，他才能够在婚姻之外去顾念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来想一下，当你身为男人，上帝让你组建家庭进入婚姻当中，你有没有在这个婚姻当中来履行你的使命，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或者操练自己慢慢地撇弃自己的爱好，然后顾念自己的妻子，就是顾念自己的配偶。这个是非常的难的。你会发现在婚姻中不仅仅暴露了男人和女人不同，同时也暴露人的自私、贪婪和单顾自己。所以堕落之后，人想到的全部是自己，是让别人承担自己的所有的责任， 让别人承担自己当尽的义务，而自己成为那个自私、贪婪和懒惰的。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超越婚姻，训练一个人从自我为中心，慢慢的考虑他人，去顾念他人。所以上帝告诉男人说，你要修理看守，你要进入婚姻，和你的女人成为一体，来彰显男人的美德、力量和男人所展现的一切上帝荣耀的彰显。因此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婚的人还有没有进入婚的人，不得不去想象一下婚姻对我们到底的设计有什么意义。我们可能有的结婚已经十几年，有的还未结婚，有的刚进入婚姻不久，你会看到男人和女人的确是合适的，但是还有很多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带来极大的张力，而这些张力会带来挑战。如何解决这些张力，就是一个方法，丈夫爱妻子，丈夫爱妻子，用哪一种爱？用阿嘎培，用神圣之爱。如果你想成长，你想去关爱别人，优先学习的是在哪里？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为他人着想的男人。最后，如果说男人主要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来认识他，那么婚姻主要的目的，则是男人和女人透过他们的生活，彼此以圣洁之爱接纳合一，并认识和荣耀上帝的。因此婚姻不仅仅是对男人的要求，也包含了女人。只有用圣洁之爱这个看似不同的性格和差异，也会因此变得完美。如果没有圣洁之爱，没有圣洁之爱，再小的差异都能带来最大的裂痕。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也希望做男人的好好的想一想，你在婚姻当中有没有牺牲，有没有付出，拿出自己的精力、时间和情感，让自己的婚姻变得更幸福，让看似不同的两个人可以在圣洁之爱的促使之下，可以看到合为一体的那些美好的时刻。但不代表这种时刻是一直长久，它可能是若隐若现，可能有好的时候，可能有不好的时候，但是神的要求、命令一直在，我们的操练也不会停止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下一讲要讲婚姻进入咒诅之后，你会看到最让婚姻变得支离破碎。这种支离破碎和这个创造的互补设计还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堕落之后，每一个人想的全都是自己。男人想要对付女人，女人想要对付男人，这种张力一直在，一直在，直到这是夫妻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上帝那里，或者两人都回到上帝那里，才会达以完全。感谢主，我们就到这，我们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你的创造，是何等的充满智慧。你用你的形象创造男人，你用肋骨创造了女人，你又使他们组成了婚姻的一个共同体，让他们在婚姻当中学习彼此的接纳和饶恕，让两个看似不同的人可以在一个家庭，在婚姻当中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这是你创造的智慧和方法。 也使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来缠绕我们的婚姻，也能够去接纳自己的助手，并且不贬低不轻看，还使用从你而来的爱来关怀自己的妻子和配偶，让看似两个不同的人在爱的经营之下让婚姻变得美好也充满幸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无论是你的百姓还是非基督徒，他们用不同作为和离婚的借口，他们却没有在互补当中学习接纳宽容理解，看见你创造的智慧，也没有看见你透过婚姻让人学会舍己爱人付出，用圣洁之爱来经营现有的婚姻。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致力于婚姻的建造和家庭的兴旺，也借着话语的宣讲使家庭蒙福，也使婚姻充满很多蒙恩的瞬间。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名祷告，阿门。
我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源。